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们一起来为上课做一个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啊，可以分别为圣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教诲，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学习的当中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你的话语上，了解你赐给我们的教诲是何等的宝贵，你赐给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如何行。谢谢你的恩典。继续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题目，叫做教会。你看到这个图片的话，你一定知道这是一间教会。但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呢？教会难道是外面这个建筑物吗？你去任何地方，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，它有不同的建筑风格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什么是教会呢？那教会它要做什么事情呢？那教会的在这世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的经文中来看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词叫做卡哈。在申命记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就叫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就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在存活在世上的日子呢，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词啊，叫做卡哈。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招聚，要把属神的人都招聚过来，让他们来听上帝的话。那同样在新约圣经当中呢，也有一个词叫做 Ecclesia。 这段经文呢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16章的18节。那当彼得认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，就是他对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耶稣就要跟彼得讲，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，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这个 Ecclesia 这个词。那无论是在旧约的这个卡哈招聚百姓，和新约的这个Ecclesia， 其实他们是相同的意思。这就是圣经当中出现的教会这个词。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可以看见，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上帝透过旷野的会幕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，而他又召集百姓过来一起来听他的训诲，让他们受教，而且要教导他们的儿女们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他有会幕，那之后呢，大卫所罗门之后，他们建了圣殿，然后呢有选民，而这些选民呢，他们都是有一些特征的啊。第一，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都行割礼啊，都领受上帝的话语啊，就是十诫，他们建立以色列国。这就是旧约当中的教会了，只不过他们不叫教会而已，他们叫做神的选民，是分别为圣出来属于神的这个群体。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彼得认出基督，而基督呢就建立教会。那这些教会的会众呢，他们不一定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不一定身体上受割礼，但是他们因为相信神，领受神的恩典，他们是心理上受割礼的人。那律法呢，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上，那他们也领受圣灵成作为属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标志。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有会幕、圣殿和选民；在新约的时代呢，有圣灵和基督徒，因为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神的圣殿。这些就叫做教会了。所以教会呢，是所有时代的信徒，特别是见证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。那你怎么理解这个见证人呢？ 旧约时代以色列民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们要分别出来的，跟其他的国家的百姓，他们的风俗，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道德标准，他们的价值观，通通不一样。而当他们在这世界上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别人就会看见，哦，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，哎，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呢，他们是属于上帝，属于耶和华的啊，这就是为神做见证。那新约时代也是一样，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好多好多的见证人，这些见证人呢，不仅是讲新约的，他从旧约时代亚伯、亚伯拉罕、挪亚、挪亚的后代啊，以撒、雅各，就一个一个讲过来了。这些跨越时代的、跨越空间的、跨越民族的，这些属神的见证上帝荣耀的人呢，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啊。那特别是在新约的时候，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提到，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，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这样的一群群体啊，就是教会。那你说旧约的人好像他们也没有这个认识耶稣基督啊，他们虽然没有见到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后来要出现的基督，但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句话，他们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从本质上来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教会是包含了旧约时代和现在的新约时代，我们的时代，甚还有我们之后的那些时代，只要是跟随上帝的，遵行上帝旨意的，见证上帝的荣耀的，这些都是教会。所以教会是一个跨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教会它有狭义性和广义性，你如何来理解呢？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，你会去不同的地方啊，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，各种各样的教会，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，就是一间小教会或者是大教会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一间一间独立的教会，这是狭义性的教会。那另外呢，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又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，那基督有很多身体吗？不是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叫做教会，而基督呢，就是教会头。所以全世界无论大大小小的教会，又统称为一个单一性的教会，就叫做广义性的教会。世界上有几间教会？其实只有一间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在世界各地呢，又分为不同的独立的个体性的啊这样的一些教会。所以教会有广义性和狭义性。那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旧约诗篇22篇的22到23节啊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教会，第一，要把神的名传于信神的人。在教会当中呢，要赞美神，不仅现在要赞美，后代也要赞美，以后也要赞美。然后呢，在申命记四章的时候，刚才我们看见说，让他们听神的话，可以学习跟从敬畏神，又要把这些话教导自己的儿女来遵行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赞美上帝，传扬神的话。那第二呢，教会是神施予恩典的地方。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属于神的人。刚才我们看见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，按照圣父的先见被拣选， 上帝拣选人来到教会，教会的不同的会众啊，不同的民族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一起来赞美神，学习神的话，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要透过教会。你说教会，上帝不是拣选我们一个一个拣选的吗？对，但上帝拣选我们，并不是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，互相不来往，而上帝要把这些所拣选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，一同来赞美他，一同来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！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！一同明白，不是单个的。所以，只有基督徒，只有在群体的教会的生活当中，你才能越来越明白神的恩典，你的生命才能得到长进，你才能领受上帝的爱。所以，教会是神施予恩典的地方。第三，教会也是建立神国度的地方。上帝拣选以色列民，让他们出来和其他的民族不一样，建立了以色列国。这是有形的一个国家，那现在还存在，这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标志，这是有形的。那另外无形的呢？无形的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、民族、地区当中呢，有很多信神的人，跟随神的人，他们在地上的身份是属于不同国家的，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他们都是属于神的国。所以有看得见的国度，也有看不见的国度。看得见的国度就像以色列，这是一个属神的国家。那看不见的呢，就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在世界各地组成一个基督化的一个无形的国家。这个国家呢，首领是谁？元首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国家的律法是什么呢？上帝的话。这个国家有军队吗？这个国家有政治吗？这个国家有经济吗？看起来好像都没有，但是这个国度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度，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现在加起来超过24亿啊。好，那教会的目的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，什么是教会啊？教会在世界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教会的实质啊，或者说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我们来到一间教会，看见有很漂亮的会堂，我们去另外一间教会，发现哎，好像小小的就像一个家，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那这些都是教会吗？没有错，这些都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它有几个特性，第一就是地方性。在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问安的书信当中啊，他常常提到说，又问在你们家中教会的安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的安，亚居拉和百基拉，并且在他们家里的教会，他问安给这些教会。教会可以在个人的家庭当中，那教会也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当中。那同样，保罗也写信给哥林多，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愿神的恩典就赐福给他们。这教会有哥林多的教会，有哥罗西的教会，有以弗所的教会啊，这些都是不同的城市啊。教会可以在城市当中啊，不一定在个人的家里。那教会还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当中，在使徒行传9章31节啊，那时在犹太啊、加利利啊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，这讲的都是一些地区了，不是城市了。这个地区可能包含很多的城市，也可能没有城市，只是一些乡村，也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家，都有可能。在不同的地区当中，也有神的教会。这些都是教会。凡是敬畏主，凡是领受上帝平安恩典话语的，都是教会。那最后我们再看呢，刚才我们说到广义的教会，对不对？请问全世界有几个教会啊？只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整个的这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。在以弗所书5章25节说，保罗说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设计，就是讲到在全世界当中的这个广义性的教会。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8节提到说，教会是有一些上帝所设立的一些职分的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教师啊，有行异能的、医病的啊，治理事的、传福音的等等啊，讲方言的啊，这些都是指到 全世界的这个教会，一个广义性的一个教会。那么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讲到现在，上帝把选民召集过来，上帝在不同的时代拣选不同的人，按照圣父的先见被拣选啊，蒙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顺服耶稣基督，被他血所洒啊，这样的一群人啊，他们组成教会。所以教会并不是可见的外面的这个建筑物，而是教会里面的跟随上帝的基督徒，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一间教会。这个教会呢，是赞美神、传扬神的话语、教导人、见证神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而它有不同的，它有地方性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在家里面，在城市里面，但是全世界来讲的话，教会有几间呢？教会只有一间，就是属基督的这些人组成一个神的国度啊，就是教会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教会的大公性啊，什么叫做教会的大公性呢？其实教会的大公性就是指教会的普世性。教会是一个跨越时空、跨越民族、跨越地区的、跨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群体，它的普世性。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，耶和华说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仰望上帝，而仰望上帝的人，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得蒙拯救。这是教会的普世性，也叫做大公性。那大公性还有另外的一个层面啊，就是信仰的纯正性。很多人，很多地方，很多人也自称说我是基督徒啊，我是教会，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，你看到我一些异端哈、啊，像那个安息日会啊，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，那个东方闪电啊，现在叫什么全能神之类的哈、啊，他们都会有说，哎，我们都是跟随神的人呐、啊，我们都是神呐、啊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们的信仰当中呢，他们除了神的话语以外，加了很多不同的东西，甚至还篡改神的话语。所以信仰的纯正性非常的重要。刚才的经文，上帝说，因为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呢，就再也没有别神了。所以不是自己称他是教会，就是教会了。教会信仰的纯正性和教会的普世性，叫做教会的大公性。那你说，他们都自称是教会啊，我们也说我们是教会，我们都看得见，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教会呢？没有错，人看不见的，神看得见。人看得见的是外表，但神看得见的是本质。所以教会的可见性呢，是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可以看见的教会，以及教会里面的基督徒。就像保罗书信当中一开始就问候很多的教会啊。问候他们，这都是看得见的，摸得到的。但是内心是什么呢？内心是什么呢？上帝才能看得见。在可见的教会当中，有存在着真正的上帝的选民，这个不可见的教会。不可见的教会呢，是在可见的教会当中的。我在生命当中不同的经文你都会看见。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是可见的。但是他心里面到底是不是回应神的呼召呢？我们不可以见，但上帝是知道，因为教会是上帝主动的呼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。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卡哈把他们召集起来吗？那新约的时候呢，上帝说要把这个认识耶稣的人呢，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告诉说，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建立在对基督这个正确的认识上。所以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上帝主动的呼召而建立起来的。好，这就是教会的实质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会的圣灵。 教会的圣灵有很多种啊。首先，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怎么才能成为基督徒呢？啊，因为我接受洗礼啊，我受洗啊，成为基督徒了。所以，洗礼是教会圣礼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啊。那首先，洗礼是神的命令啊，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，我们最非常熟悉的这个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啊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啊。”使万民做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是上帝的命令。上帝命令我们跟随神的人呢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而且呢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。我们施洗的话，就是一定要有施洗的对象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施洗的对象，我们施什么洗呢？没有办法啊。而且施洗的话，让人可以看见，哦，你是基督徒，这是可见的部分。我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呢？我相信耶稣，我接受洗礼啊，我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啊，所以洗礼是神的命令。那第二呢，洗礼是得救的表达。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啊，耶稣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是因为受洗本身让我们得救，不是，但是受洗却是得救的一个表现，让众人可以看见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例子哈、啊。当这个啊腓力啊，他去向那个太监啊传福音的时候啊，讲了很多以后呢，这个他听懂了啊，听懂了以后，哎，这边有水呀啊。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他主动说他要受洗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会主动的回应上帝的命令的。他不会说，我得救了，没关系啊，受洗只不过是个仪式吗？受洗不是，我得救不是因为受洗吗？我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吗？我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吗？但是你会发现呢，真正得救的人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会说，哦，我现在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了，那请问神让我做什么呢？那第一件事，你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吗？那请你受洗啊，好，那就受洗。同样在使徒行传18章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什么人？当时的犹太人，犹太人信了主以后，他们就还有许多的这哥林多人的信徒也都信了，信了以后呢，就相信，然后呢，受洗。所以洗礼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表达。那你会说，那总有一些没有办法受洗的，对，没有错，是有一些人是因为条件的限制，他没有办法受洗。但是如果你有能力接受洗礼，又有条件的话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他会说，我愿意来洗礼，来表明我是跟随上帝。那第三，这洗礼表明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在加拉太书3章27节啊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通过受洗的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我们属于基督了，在基督的里边了。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里面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新生的一个人，有基督生命的人。怎么来表达呢？透过洗礼来表达。所以洗礼非常的重要啊。在教会的圣礼当中呢，洗礼是排在最前面的。如果没有洗礼的话，别人不知道你是属基督。如果没有洗礼的话，你自己也没有表明你是属基督的。好，这是教会的洗礼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教会的圣餐。圣餐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教会每个月都会领圣餐，可能其他的教会呢，每个礼拜都领圣餐，还有一些地方的教会呢，他们是每次聚会的时候，小组聚集的时候，他们就都领圣餐。那圣餐也是神所设立的，而且圣餐呢，必须是基督徒才能领。啊，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？ 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都提到相同的事情，那个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主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道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应当如此行，应当如此行，上帝要我们这样做。那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流出来的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上帝要求我们这样做，神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我们就是属于神的人。那没有信耶稣的人，非基督徒的话，耶稣的身体他可以领吗？他不可以领，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为他舍的，他也不明白这个饼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流血，挽回神的愤怒，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，赐给我们永生的这个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生命。所以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宝血，这些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立的这个新约，而且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，必须要做的，这是神所设立的，跟洗礼一样，一样的重要。但是呢，洗礼之后的基督徒才可以领受上帝的身体和宝血。那第二，圣餐是表明与基督连结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六章里面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里头。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这个吃人子的肉，喝人子的血呢？这是在比喻啊，耶稣基督要说，你们要听从神的话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，他的血是为我们流的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代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边，因为听从耶稣基督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生命。所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保罗就说，你们每逢吃着饼 喝着杯啊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主为谁死？为我们死。为我们死的目的是什么？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到什么时候？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，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复活的时候。这就表明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不可断绝的连接了。所以每个礼拜或者是每次聚会领圣餐的时候呢，透过这个饼和杯啊，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跟基督是有连结的。而这个连结呢，是神主动跟我们连在一起的。神主动连的，人没有办法切断它。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就是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啊。那第三呢，这圣餐也让我们审查省察我们自己啊。所以保罗说，无论任何人不按着礼吃主的饼和主的杯的。什么叫做按着礼呢？就是要明白圣餐的意义。那只有基督徒才会明白圣餐的意义，对不对？那非基督徒的话，你递给他一个饼一个杯，怎么这么小？怎么这么少？味道还 OK 了哈，但是怎么每个礼拜都一样，没有花样啊？他不懂，他不明白他的罪是什么，他不明白上帝给他付了什么样的一个代价，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宝贵，他也不会珍惜的。所以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同时来省察我们自己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忘记神的恩典，常常得罪神。所以圣餐的时候呢，就省察，这是主的身体，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；这是主的宝血，是为了洗净我们的过犯。所以因此我们来省察，然后才吃。吃了以后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罪被洁净了，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的过犯被赦免了，然后呢？继续犯罪 ？No， 不可以再犯罪了。你已经洗得很干净了，不可以再回到污泥当中去了。所以人吃喝的时候，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你看多严重。如果不明白这个理道理的话， 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，反而是领圣餐变成一个犯罪的事情啊，这个很，这样的话是很可怜的。好，教会的第一两个重要的是，第一是洗礼，第二是圣餐，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两个礼仪啊。那大部分的教会呢都承认这两个，那除此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呢？你会看到其他的教会有很多的啊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个圣礼哈，那特别是在这个天主教会哈，以前天主教会它分为七种圣礼呢哈，有洗礼啊，有忏悔礼，还有呢就是圣餐啊，还有坚信礼，还有这个抹油的礼仪，还有这个按立神职人的礼仪，还有结婚，还有这个追思礼拜等等之类的。那实际上在教会的圣礼当中，圣经所提到的只有洗礼，只有圣餐。那其他的一些礼仪呢，圣经当中有记载，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你一定要这样做。那有的教会呢，就会把这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，当作教会的圣礼，有的就把这一两种当成教会的圣礼，其他的呢当作一个辅助性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辅助性的圣礼有哪一些啊。那第一呢就是按手礼啊，在立位记当中啊，你会看见呢这个亚伦呢，他要祭司把手按在这个祭物的头上，这个燔祭呢就蒙神的悦纳，就为他赎罪了啊。这个按手在这个献祭的这个牲畜的上面。那同样在新约的时候，你也会发现呢、有很多按手的这个时候啊。那耶稣呢他按手在病人的身上就治好他们啊。按医治的时候耶稣也把手按在他们身上。那同样我们现在你会看到，现在我们在教会医治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把这个手按在他们身上。但并不是说我们的手按下去他的病就好了，不是了啊。这是一种表达方式。表达方式，旧约的时代祭司也不是把手按在祭物的身上，这个我们身上的罪就没了啊。有人说当我们把手按在这个祭物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通过我们的手转，不会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一种表达方式，一种礼仪啊。那同样呢，我们在马可福音里看到耶稣看到有些小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啊，他就按手，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呢，为他们做祝福。祝福也可以按手啊。那同样在希伯来书六章第二节里面讲到很多各样的礼仪啊，有洗礼，有按手礼，死人复活等等之类的啊，这是各种各样的礼仪都有。那这些礼仪呢，它们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是这些都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的，不是人为性的来做这件事情，是遵行神的话语，我们要按照神的规则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。按手方式呢，让人家看见我们是这样做的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叫做差派礼。我想在教会你会常常看见啊，当一个人那个成为牧师的时候呢，那个牧师都会按牧团都会过来啊。那被按立的人呢要跪下来啊，大家都按手在他身上啊，没错，这是一个差派礼啊。在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三节啊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经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出去了。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福音。这是差派礼，但是通过按手来表达的，而且是众人一同来差派，因为众人一同祷告，一同聚集，一同得到上帝的这个启示啊，上帝的启示告诉说要差派这两个人出去。那同样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啊，保罗提醒提摩太啊，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啊。这个恩赐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以前借着预言啊，借着神的话，借着神的启示啊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给你的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按手给他，他就得恩赐了，不是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决定把这个恩赐给他，众人透过这个按手的时候，这个恩赐就给这个人，所以提摩太就领受了那个上帝给他的恩赐啊，圣灵的恩赐了。 但是却是透过众长老按手的时候给他的，这表明一个顺服，你有恩赐，你也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制度。所以差派传承啊，按手啊，也是教会的啊礼仪啊。那除此以外呢，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啊，有婚姻啊，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庆祝啊，一起来啊，有牧师啊出来证婚啊，啊神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啊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，啊两边要彼此来交换戒指啊，来表达他们了解上帝的心意，他们从现在开始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，要成为一个人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同样也有追思礼拜，当然当我们的信徒过世回天家的时候，我们就追啊，就追想思念他在地上在跟随神的这个见证啊。还记得刚才我们说教会是见证神的一个群体吗？对，我们也追念他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啊，成为我们这个属灵的信仰的一个榜样啊，这是追思，这些都是属于教会的礼仪当中的一部分。但是他们的重要程度呢，不能超过洗礼和圣餐礼，因为只有洗礼和圣餐礼才能表明我们是属神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跟神有不可断绝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好，这就是教会的本质啊，教会的目的和教会的圣礼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，什么是真教会？这世界上有很多教会，刚才我们谈到啊，还有很多假的，还有很多异端的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。那到底什么是真的教会？在历史上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啊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教会以外有许多羊，教会之内有许多狼。教会以外有没有基督徒呢？有，还有很多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但是他们还没有明白过来，他们还没有接受洗礼，他们还没有成为神的子民，但是上帝已经在创世以先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他们了，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，那要通过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，所以教会外面还有许多羊啊，这就是教会在这世上存在的目的啊，要把目的之一啊，要把这些羊都带到神的家里面来，让他们啊知道上帝的恩典。那同样，教会之内有许多狼啊，那这讲到是一些假信徒了。历史历代都有假信徒，连耶稣所招的12个门徒当中都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啊，他不是真信徒。那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这样讲呢，是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有基督徒，教会以外也有基督徒，教会里面有不信主的人，千万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就都是信主的人，也不一定啊，也有不信主的人。那同样你说，那在一些异端教会当中，异端的那些里面哈，是不是也有真信徒呢？有可能了，但是有可能了，但是他们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带回到我们的家里面来。那所以呢，真正的教会，我们应当如何来判断呢？不是看他在什么地方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个实体的教会，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存在的教会，我们怎么判断这是一间真正的教会，让我们可以去参与呢？首先两个原则啊，第一，它是不是传讲神的真理？第二，它是不是遵行神的真理？很多教会你去的时候，它你会发现非常的火热啊，非常的热闹，但是它讲的内容是上帝的真理吗？还有听到的人，他们有在遵行上帝的话语吗？啊，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啊。所以不是在讲台讲的，他们的节目多么的丰富啊，他们的讲台讲的多么的好听啊，多么的这个激动人心啊。重点是看他们讲的内容是不是神的真理，而听到的人呢，他们是不是真的去遵行神的真理？啊，平时在一起都你好我好的没问题，发生困难的时候，有人愿意让步吗？有人愿意包容吗？有人愿意主动的谦卑下来服侍人吗？这个才是重点。那同样，教会 他实质是基督徒，而不是那个建筑物，也不是教会的牧师，教会是里面的每一个信徒。那这个信徒我们怎么才能知道，或者说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是真的信徒吗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，每一个真正的信徒呢，都要有生活的见证。这个生活的见证从什么来看呢？他爱人，他爱神，他服侍神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的表现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心里面爱神，别人是看不见的，但是结出果子的时候你就看得见了。圣灵的果子，和平、喜乐、仁爱、忍耐啊，等等啊，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。当你看到这些果子出来的时候，哦，他有圣灵的果子，他是属于神的人。那第二呢，他也受洗，他也领圣餐啊。很多人说，我受洗就好了吗？我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呢？圣经讲的，保罗讲的很清楚嘛，他不可以停止聚会，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那你既然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呢，你也要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。耶稣基督说，信而受洗的就被得救，就必得救啊。所以你说我信了，我不受洗啊，那你这是个很不乖的基督徒啊，很奇怪，他不遵行教会的规则啊，他只觉得我自己有了就可以了啊，别人的事我不管，甚至上帝的命令我都可以忽略啊，这个就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了。那第三，他信靠的对象呢，应该是上帝，而不是他喜欢的人，或者是有能力的人。啊，我去找这个牧师，这个牧师很有能力，我有事情找他帮忙。啊，我去跟这些人做朋友，啊，这些人进跟他们做朋友呢，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。啊，那些人我就看了就啊算了，这不是信靠神的一种表现，这还是随着个人的喜好来做的啊。说。这些还是属世的一些风俗，不是属神的啊，上帝的所命令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当你有生活的一个人有生活的见证，他也遵行神的命令，参与教会的圣礼以及崇拜啊，还有呢，他信靠的对象目光集中在神身上的时候啊，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这是真教会啊。所以基督徒呢，要去找一个真的教会。而不是去找一个更纯洁的教会啊，有一个玩笑是这样讲的啊，我一定要去找一个 perfect 的教会，完全的教会，没有问题的教会。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，你进去以后呢，那个教会就有问题啊，因为你也有问题啊。所以教会，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呢，不是要找说这个看到这个教会有这个问题，那个教会有那个问题，不是。刚才说的那几点，什么是真教会呢？第一，传讲神的话；第二，遵行神的话。每一个信徒，他有生活的见证，他遵行神的命令，他信靠的对象是神，这样的教会你就可以去了。教会虽然是圣洁的团体啊，但是我们还都是蒙恩的罪人，既然是罪人，还是有罪恶过犯存在教会当中，所以要找真正的教会，而不是要找一个所谓的更纯洁的教会的。第二个问题，洗礼的方式是唯一的吗？你会看到很多的洗礼方式啊，这个有浸礼，有点水礼，还有其他的。你要知道，在以前的战争时代的时候啊，很多军队受洗的时候，他们直接就拿起那个洒水车啊，直接就喷在士兵的那个头上啊，这要喷下去了啊。还有呢，一些像救世军呢，他们洗礼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是军人嘛，他们站在这个他们自己做好的一个标志性的旗子的下面啊，宣誓啊，效忠耶稣基督，然后呢，那个旗子一挥啊，他们就洗礼了。那你会不会疑惑？你说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圣经是怎么讲的呢？圣经里面还真没有讲到说洗礼的方式是什么。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啊，他把水浇在人的头上啊。有人说，那耶稣基督从水中上来，那既然是从水中上来，他一定全身浸到水里去啊，有可能啊。 那实际上，在大多数的教会在进行洗礼的时候呢，就两种方，无外乎就两种方式。第一是浸礼，全身浸到水里去，因为在圣经里面看起来，耶稣好像是全身浸到水里面，从水中出来嘛。那另外呢，是点水礼，洒水在他的身上哈。那有一些历史考那个圣经的考古记录啊，他们看到初代的教会，他们藏在城市当中啊，那个时候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在城市当中，他们家里面有那个受浸池啊。但是你别以为那个受浸池就很大啊，不是的，那个受浸池很小，很矮，有多矮呢？大概就到你的小腿的高度，就这么高而已啊，20几公分高而已啊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全身怎么进到水里去呢？是没有办法进到水里去的。这初代教会他们实行洗礼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地方。那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人在约旦河受洗，那约旦河受洗的话，那他全身也可以进去，没有问题。就其实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规定说要用哪一种方式洗礼啊。那说到实际的环境下呢，那有的人生病了。生病的话他不能进到水里去的，有的人躺在病床上他不能动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给他洒水啊。那有的甚至可能连水都不能碰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可能，有可能有的人连水都不能碰，那不能碰怎么办啊？就给他按手啊，等等之类的都有啊。其实圣经当中没有规定说哪个形式是正确的。那旧约时代呢？旧约时代哪里有那个受洗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就是献祭嘛，通过大祭司按手在这个牲畜上面啊，是那个就献祭给上帝了。那他们成为犹太教的信徒呢？他们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也没有洗礼啊，虽然他们有洁净礼啊，因为他们进到会幕、进到圣殿的时候，门口啊有一个洗濯盆的。他们不是进到圣殿的时候再洗哈、啊，是在进到圣殿之前的前三天就要预备，要清洁全身，这样预备好啊。所以呢，无论教会采用哪一种洗礼的方式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个是重点的。好，那今天教会就讲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请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，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：理解教会的本质对你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提醒？那第二，你如何来看待教会的圣礼的必须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教会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聚在一起，就建立你的家，建立你的国度，来传扬你的名，又要把在外边很多你所拣选还不认识你的羊都带回天家，让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。我们在这教会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你，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要来遵行你的旨意，成为你那荣耀的见证人啊！继续带领我们，要我们明白你在教会当中的心意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在地上一同让众人看见你的国度，你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。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